乘风破浪，弘法忙，慈悲喜舍记心上，修心修行愿力强，不离师本现慈航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。This English case and JSQ MP and Consul Stephen Huang and ECCQ Claudia Diaz and ECCQ Milshin Octo， 各位嘉宾和法师们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、义工们，大家好。高一点。身后的佛缘和观世音菩萨的慈悲的指引，让我们相聚在一年一度的布里斯本法会。台长很高兴再次来到美丽的布里斯本，与大家共沐佛光，共沾法仪，一起弘扬佛法，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和佛教精髓，法喜充满。人生中每一个缘分都是前世修来的，我们人生就像一个旅程一样，沿途的美丽的风景只是我们生活的点缀。珍惜每一个缘分，懂得感恩和付出，修心修行，不忘人生旅途的最终目标，就是要达到彼岸，出离六道，回到观世音菩萨母亲的天上的怀抱。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球目前有3亿5000万人患有忧郁症。因为想不通，每年因为忧郁症自杀的人有100万人。2030年，忧郁症将成为世界第一大的疾病。澳大利亚忧郁症协会 Beyond Blue 曾经统计，在澳大利亚，大约有45%的人在一生中经历过心理健康问题。每年，澳洲大概有100万成年人患有忧郁症，有超过200万人有焦虑症，平均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某个阶段经历过忧郁症。学习佛法是改变人生的一剂良药，佛法让我们懂因果知因缘，想通想明白，想通就是悟性，理解对方就是智慧。如果你在生活当中能够化解烦恼，你就是般若。我们人的内心其实非常的苍凉，很多人被痛苦缠身，经常觉得活着没有意思，不能控制自己的精神和情绪，最终走上了绝路。就在5月15号，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 New South Wales 那个 University， 一个中国女学生叫 Shelly， 在网上她直播了割腕自杀，发布了流血的手腕图片。他同时说到，他的情绪极落，极度的低落。他说，像我这种人不适合与人交往，我的情绪非常不稳定又敏感，不知道怎么跟一个人朝夕相处，好好处理遇到的分歧和问题。我想来想去，还是独自生活更符合我的天性，也不会 伤害别人。之前他曾经在跟朋友的聊天室当中，轩礼曾多次表示出要自杀的情绪，甚至说自己吃了双倍的安眠药并准备割腕，从此就与朋友失去联系。这就是典型的忧郁症案例。在5月11号的凌晨，在澳大利亚的 Perth 南部的一个小镇发生了恶性的枪击事件，包括4名儿童在内的7人死亡，这是20年以来澳大利亚发生的最严重的忧郁症导致想不通枪杀案件。警方称这是一起谋杀和自杀案。一对老夫妻住在这里，他们的儿女领养和教育着4个自闭症的孩子，最后4个孩子和3个成年人全部丧生。人活在世界上要想通，请大家记住，因为一切都在变化当中，今天不代表明天，今天的拥有不代表你永远的拥有，今天的失去并不代表你永远的失去。一个人如果看不到明天，你才会失去今天呐。很多人一辈子迷茫颠倒，迷失了本性。所以学佛的人要懂得，人生其实并不孤单。如果我们拥有了最美好的心理世界，拥有了至高无上的信仰，我们与众生在一起，就能得到众生的力量，得到佛菩萨的智慧。所以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普照下，愿我们每一个佛友都相互帮助，不管在人间碰到什么困难和烦恼，我们一定会走出人生的低谷，找到我们生命真谛的意义啊。佛经《金刚经》曾经讲过，一切不可得，过去不可得，未来不可得，现在不可得，人间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所以希望我们要看到明天，看到未来，看到前途，因为前途一片美好，因为我们的心能够和天地永存，我们的人有慈悲有善良，就能感动天地，让我们转变我们的命运。所以学佛人想通想明白，也是治愈忧郁症的良方之一。我们人之所以烦恼，因为我们在于不能忘记过去有记忆。人之所以活得很累心累，因为在于我们天天犹豫。人之所以在进步，因为我们懂得感恩别人。人之所以快乐，因为我们想得通啊。人之所以成熟，因为我们看得透这个事物的真实本性。人之所以宽容别人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慈悲的良心。人之所以能够舍去，因为我们懂得能舍才能得，所以叫舍得。人之所以充实，因为我们理解别人。人之所以能够成功，因为在于我们努力加上我们拥有的智慧。我们人为什么能幸福？因为我们知足，我们才会幸福。人为什么会法喜？因为我们闻到了佛法呀。相传在古代杭州城 瘟疫流行，碰巧又是荒年，颗粒无收，当地的平民百姓贫困交迫，十分凄惨。有一天，城内的湖边突然停泊了一艘大船，船头坐着一个美丽的女子，她为贫穷的人请命，如果有人出钱买她，她就住在她的家里，伺候与她，用得到的款项来救济灾民。岸上的人争相的买她，相持不下，最后就采用投钱的方式，谁用钱投中他，就可以迎他回去。于是船上到处是铜钱、黄金、白银，纷纷的投了下来，堆满船头，但是没有一枚落在这个美丽女子的身上。所有的人很失望，只好放弃。女子微笑合掌向岸上的人致谢，把每一个捐来的钱都施舍给了穷人。消息传来，轰动了整个杭州城，富人们为他侠义的行为感动，纷纷慷慨解囊，于是病人得到了医治，穷人得到金钱，一饿的人得到了食物，人心都得到安慰和满足。突然，这个女子的船上霞光万道，灿烂光明，一位法相庄严的菩萨合掌微笑，大家非常惊奇。他说，我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我来是为了启发和唤醒大家的慈悲心、同情心和怜悯心，是高贵的情谊，帮助别人是最神圣的本源，扶助弱小是众生义不容辞的本性。今天你们的行为十分值得称颂，众生将得到幸福，我将常住在每个人的家中保佑你们。大家只要称颂观世音菩萨即可。说完就没有影子了。当场有人记住他的形象，作画画下了观世音菩萨的像。观世音菩萨把画像用法力送给了每一个人，菩萨应验了，他真的住在了每一位行善积德人的家里，直到今天。这个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，增加了人们对观世音菩萨的信仰。菩萨有求必应，任何一位学佛人，只要你愿意帮助别人，你就是在学菩萨，你一定以后能成菩萨。有一对天使的姐妹，为了视察人间的善恶，他们先后来到人间，住在一个富人家里。这个富人非常的吝啬，对他们非常的不好。但是临走之前，这位天使的姐姐将富人家的破烂的墙壁修补好了。后来他们搬出来，又到了一个穷人的家里，穷人对他们也是很好。但是临走前，穷人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却死了。这时候天使的妹妹非常的疑惑，就问姐姐，姐姐啊，为什么你帮助坏人，就是他们认为的富人不强，你却让好人家里死了牛呢？ 天使姐姐说，富人家那个破烂的墙壁后面有个洞，能够通向一个金库，所以我把它补上了，不让他们发现。而穷人家当天晚上来了一个死神，要把穷人家的女主人带走，我不让他带走，暗中换成了他们家的牛，所以牛死了。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同样的事情，如果以小妹妹天使妹妹的眼睛看，她很生气，她会抱怨，凭什么好人没好报，坏人遭逍遥，这不公平。但是在天使姐姐的眼睛里，因果丝毫不爽。我们很多人念佛，但是总有很多抱怨和疑惑，比如为什么我没有念经之前还可以，念了佛反而遭遇到很多麻烦？为什么我拜了佛还生病？为什么我念佛了佛没有保佑我等等？因为我们世人的眼睛比较浅妙虚，在世间之眼看菩萨，看到的是果是因果相悖，佛不慈悲。殊不知刚烧的水不可能马上就开，刚栽下的种子不可能马上发芽。念佛之后信愿行，以信心和愿力来督促你的行为，以念佛之心看世间，看到的是信必果，愿消业，行菩提，因果丝毫不爽啊。犹如一个人没有去看医生检查身体之前，他不认为自己有病，但是一旦检查看了医生，告诉他浑身是病，你难道能说是医生给了你浑身的病痛吗？所以以实看虚，可以看破虚妄，以虚看实，恐怕你就要失去大智大慧。现代人追逐虚妄，追逐假象，迷惑众生。只要你有贪心，你就会迷惑一样。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接到电话说你中彩了，中几百万的彩，然后你就付出的税金你就被骗一样。有一家面条店门口写着，本店美味的炸酱面全部免费，每人只限一碗，浪费罚款100元。于是有人心想，免费的炸酱面就进去吃了，结果哭着就出来了。别人问，你怎么白吃一碗面还哭了呢？他说，你知道面的碗有多大吗？像个小脸盆这么大，怎么吃得完？不罚款才怪呢。这个笑话告诉我们，上当是因为我们的贪心，所以在人间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，因为占别人的便宜你就属于小人。如果你天天懂得付出，你就是个圣人。所以人活着不能去追求虚幻，得到的是迷惑。记住了，禅心方面讲的，心动则物动，心静则物静。人一辈子吃亏，就是因为我们贪欲所致。欲望来自于心，心是受诱惑的根呐。所以学佛人深知身口意三毒的侵害，所以学佛人怕造口业，谨言慎行。 中华传统文化讲，言而当知也，目而当也知矣。语言最能暴露一个人，适当的时候说话，那叫智慧。沉默的适当也是一种智慧，但有的人每天说着不恰当的话，最后给自己找的无穷无尽的烦恼。知道怎么说话，什么时候说话，知道的是不乱说，那也是一种智慧的软实力。过去子群问木子说，多说话有好处吗？木子非常有智慧地答道，苍蝇青蛙白天黑夜叫个不停，叫得他们口干舌燥，没有人去听他的。但你看到那雄鸡在黎明时候的啼叫，天下震动，人们早早起身，多说话有什么好处的？最重要的是话要说的切合时机，那才叫正语呀。我们人人常常去评价一个人的智商高智商低，这个人很会说话，其实正是因为这种人他懂得佛法中出口就是业，不能妄语不两舌，不使他人难堪和为难，这样就更显得出你自己的成熟的修养和高尚的品质。所以做人学佛要多说善言，别人就会快乐，别人越快乐，你就会得到别人的喜欢，别人越喜欢你，你得到的帮助就越多。所以一辈子要多说让人感动的话，一辈子要多做让人感动的事啊。其实人生就是由于你的一言一行沉淀而起的，你怎么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谁，甚至决定了你过得好不好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口为祸福之门，懂得谨言慎行，照顾他人感受，那才是智慧之举啊。台长啊，每个星期在电台里做节目啊。那么有一天呢啊，这个上个星期吧，这个帮一位属猴的男的看图腾，台长指出这个人胆子小，但是有本事，压力大，钱少，在老婆面前很节约啊。他说的都对，台长还看出他身上有个灵性在头部，导致他经常在家里发呆啊，他说确实不出门，宅男一个，愣愣的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哎，师傅，请您看一个1980年属猴的男的，他目前没工作，之后他想自己创业，他有没有可能创业呀？
不是，他这人胆子太小，怎么创啊？
哎，师傅您太厉害了，真的这样的。
胆子小的嘞，一看这个图腾就知道。整个图腾全部缩在里面了，本事嘛是有的，压力嘛是大的，
啊、
胆子嘛
是
小的，钱嘛是少的，
真的师傅，您说条条都中了。
啊，然后节约嘛节约的，就会在老婆面前节约。
啊，
你要记住，让他要开源节流，开源就
是
要出去，要出去找工作。啊，你要多做善事，你会有工作。
啊，他身上有没有灵性？
身上灵性是有一个，在头部。
啊、头部啊。
他的灵性只要搞他，他就发呆呀、啊，他经常在家里发呆的。
天哪，他不出门，那就是宅男一个，真的是这样，师傅。
这灵性在搞他的时候，他就发呆了。
啊，对对，他真的是就有时候我也觉得他愣愣的。
傻的来不得了。
哦，行，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
谢谢。
有一只骆驼，它辛辛苦苦穿过了沙漠。一只苍蝇趴在这个骆驼的背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用啊，就走过了沙漠。苍蝇非常的骄傲，它讥笑骆驼说：“哎，骆驼，谢谢你辛苦把我驮过来了啊，再见。”直飞走了。骆驼看了一眼苍蝇说：“你在我身上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，你走了。”你也没必要跟我打招呼，你根本就没有什么分量，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英国文学家萧伯纳一天闲着无事，同一个不认识的小女孩玩了半天，黄昏来临的时候，萧伯纳对小女孩说：你回去告诉你妈妈，说是萧伯纳先生和你玩了一个下午。没想到小女孩马上回敬了一句：你也回去告诉你妈妈，就说玛丽和你玩了一个下午。后来萧伯纳对别人讲：人切不可把自己看得过重。有一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，他曾讲过一个故事。他生长在一个大家庭当中，每次吃饭都是十几个人坐在一起。有一次他突发奇想，哎，如果跟大家开个玩笑，等他们吃饭前呢，我把自己啊藏在一个饭厅的不被人注意的柜子里，想等到大家找不到他的时候，他突然把门一开，我在这里跳出来。非常尴尬的是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缺席，大家吃了酒足饭饱离去之后，他才慢慢的从箱子里走了出来，吃了那些残汤剩饭。从他那以后，他就是告诉自己，永远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，否则你会非常失望的。人在世界上，必须要超脱自己的幻想，不要去多想，越想越难过，越想会越想不开。牢笼是自己给自己造的，幻想也是你自己想出来的。你们怀疑别人，不相信别人，会越想越怀疑，然后就来越来越不相信他。相信别人，不怀疑别人，你就会心神安定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疑心生暗鬼。当你怀疑这个人的时候，你心中就会有鬼出来。你怀疑他，你会害怕，因为鬼在你心中。所以相信别人本身就是个正能量，而整天怀疑别人，你就拥有了负能量。在医学界，科学家早就验证了一个观点，当一个人一直怀疑自己身上某个部位长了什么东西之后，经常去想，经常去触摸它，这个部位很快的就会长东西。这就是意识生命现在掌控着我们的肉体生命一样。同样，人的心理不能出问题，一旦心理失控，会造成你神经系统的紊乱，变成你的心理压力，从而造成生理上的器官运作不正常。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家庭在心理压力非常大的时候会争吵。昨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夫妻一对，是广西的， 结果离婚没有离成，回来的时候想不通啊，就带着孩子一起跳江一样。所以这就是因为他的思维影响了他的生理。其实我们人总是被人间的幻象所迷惑，谁没有吵过架，谁没有啊这个感情纠纷。但是十年之后，五年之后，甚至两年或者一年之后，可能就不会像今天这样。苏东坡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傲气十足的人。有一天他在田园小路上行走，突然和一个村姑相遇，村姑挑着一担泥，两个人互不相让，因为人家并不认识你是苏东坡。最后这个村姑提出了一个上联，若苏东坡能够对上下联，他就甘心让路。村姑的上联是一担重泥挡子路。苏东坡一听，哇，这还了得啊，这个女子很厉害，想不出下联。两边的水田里插秧的农夫大声地笑他，情急之下苏东坡大声地回应，两旁父子笑颜回，当然不如第一句精彩。苏东坡只能脱下鞋子为村姑让路。事实上，一个人的轻和重、贵与贱，绝不是自己能够定下标准的。平静谦和，不功高我慢，才是你最重的分量。俄国大文学家托尔斯坦曾经被一个贵夫人当作搬运工搬箱子，托尔斯坦十分愉快地搬完了箱子，并且得到了一个卢布的报酬。当贵夫人得知这个搬运工是托尔斯坦时候，羞得满脸通红，想要赎回那个卢布。托尔斯坦高兴地说，不，夫人，那是我劳动所得，和稿费同样的重要啊。美国总统里根虽然贵为总统，却经常能够把自己看清。一天，他的秘书告诉他，有一个叫比利的男孩子身患的重病，不久就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听说这个孩子最大的愿望是什么？就是想做总统。于是里根选的一天，把这个孩子从医院里请到了白宫，让他坐在了最圆形的办公室里，亲自给这个孩子做助手，帮他处理公务，一直到这一天的结束。大学开学的日子，有一个新生拦住了一个看门的大爷，让他照顾一下箱子。哎，大爷，你帮我这个箱子看一看。第二天才发现，这个看门的大爷竟然是北京大学的副校长，著名的学者叫季羡林。这位学贯中西的学者竟能够如此的看清自己，也许正是他成为当代学人榜样的原因之一呀。我跟大家讲，人要放低自己才会越来越高，要学会像麦穗一样，长得越高头要变得越低。被称为美国人之父的富兰克林，年轻的时候曾去拜访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。那时候他年轻气盛，挺胸抬头埋着大步，一进门没想到他的头就砰的一下 被墙撞在门框上，痛得他一边不住地用手搓揉头，一边看着比他身子矮去一大截的门。出来迎接他的前辈看到他这副样子，笑笑地说：“很痛吧？可是这将是你今天访问我的最大收获。一个人想要平安无事地活在世界上，你必须要时刻地记住，该低头的时候就要低头。这就是我教你的人生哲学第一课。”佛法讲，傲慢是愚痴的种子，嗔恨那是邪恶的种子，一切恶本属于虚妄。人不能悲观，要看到希望。哪怕你生了癌症，你也要想到有救愈的机会。一切善，其实到了最后也是虚妄，因为你帮助过别人，时间过了也就过了。但是在你的心田里种上的善果，那是永远不会过去的。所以行善布施只是修行的一种妙法，到最后一切即空，即属虚妄。所以当一个人在烦恼的时候，要告诉自己，时间人间一切的幻想如梦又如电，何必惹来烦恼障。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为了某一个名誉和一个地位，我们会难过悲伤很长时间。要想通，要想开，一生难救命中之人，佛法难度无缘众生。要学会让自己成为别人的好朋友，成为有缘众生，了解自己的本性，用慈悲去化解人间一切的烦恼，这就是智慧显现。我们人活在世界上，要明白人生的意义。人执着的追求，最后求到的总是很少。就犹如我们有一部高档的手机，但是70%的功能那是没有用的。你买了一辆豪车，70%的速度那是多余的。一幢豪华的别墅，你可能就拥有10%到20%的住宿，而70%的面积那是空置的。一辈子挣的钱再多，70%那是留给别人花的。所以人生不要只顾着自己拼命的挣钱，其实你是在伤害自己的身体和灵魂。生不带来，死不带走，一辈子赚得再多，也就是多了一点遗产罢了。有一对夫妻因为一点小事吵架，这个女的一直对她老公很凶，老公一直非常很好的默默忍受。为了杀杀丈夫的锐气，这个妻子决定以离婚想要挟他，一点小事她就提出了要离婚。于是一向霸道的妻子自己拟了一份离婚协议书，所有的一切财产归她的丈夫，孩子归丈夫，自己每年支付孩子500元生活费，以示离婚的决心，让他去受受看。他心里这么想的。不依不饶的妻子本以为丈夫一定不会同意向他求饶，没想到 她的丈夫很爽快的同意了。一周之后，妻子觉得事情不对了，主动找的丈夫要求复婚，但是被丈夫拒绝了。离婚的妻子对他说，我给你半年时间，如果你还不同意复婚，我告诉你，那我就嫁人了。她太高估了自己，以为丈夫一定会求她，期待的眼前已经变得有点陌生的丈夫，听到最后的通牒，希望有所触动。然而丈夫脱口而出，我早就受够你了，随你的便吧。后来他们真的没有复婚。这个故事真实而简单，它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定要学会认识到你自己，千万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。我们学佛人在人间，为什么会比别人跟别人不一样？因为我们放下自己，我们天天懂得为别人、为众生服务，我们每一天想着别人，我们会拥有更多别人对你的爱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很重要，但是也不能认为离开了谁地球就不转了。一个人可以自信，但不能自大；一个人可以高尚，但绝不能狂妄；一个人可以健康长寿，但不可以倚老卖老；一个人有能力力挽狂澜，但是要懂得，你不可能再造乾坤呐。学佛人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其实那是一种修养，一种风度，一种高尚的境界，一种达观的心态。心态上的成熟，就是你心智上的一种淡泊。用菩萨的心态来做人，对别人谦卑，感恩别人曾经帮助过你，曾经救过你的任何的一点一滴，爱父母，爱众生，爱所有周围的一切人，你会让你的心智变得很健康，更宽容。所以心态好，就懂得知足，那就会快乐。用菩萨的心态去处事，可以使自己更放得下，更解脱，社会也会变得更和蔼，更和睦，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的和平和安宁啊。我们因为知道因，所以慈悲，因为我们懂得果，我们所以谦让，因为我们理解别人，我们才懂得承担，因为我们什么事情不跟别人争，我们随缘了，所以我们才会放下。所以学佛的成功和幸福，那就是你修心改变自己和肯定别人的重要因素。请记住，佛家有一首诗说得好，不求名利，不求荣，高尚的随缘度此生，肉身换躯能几日，一生为他长无名啊。台长在节目当中呢，经常听到有很好的反馈。一个小孩子先天性的心脏病，缺口有 6.2 厘米，住院的时候一直打着强心针啊，缺口都没有长好，而且不断的扩大，医生已经说没有效果了啊。结果呢，他碰到了心灵法门，就根据三大法宝许愿、念经、放生啊。 这个后来这个小孩因为肺炎又住院了，还留下了医生留下了病危的通知书啊，但是心脏彩超结果出来，心脏的缺口居然已经缩小到 2.5 厘米，所以不做心脏手术了。医生和主任医生都不相信，说5毫米以上不可能自己会长好的。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跟师傅反馈一个神奇的案例，同修的小孩子出生时他先天性心脏病，然后缺口有 6.2 毫米，当时住院的时候一直打强心针，但是缺口没有长好，而且还在不断的长大，后来连氧气都拔不了，到最后打强心针都起不了作用了，然后医生说做手术的话必须得3个月以后。他们回到家之后就接触到了心灵法门，就按照心灵法门的三大法宝许愿、念经、放生一直在做。就前几天这个小孩子他因为肺炎嘛，然后他又住院了，就住院前还特别严重，医生都让同修填了那个病危的通知单，而且告诉同修说孩子因为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话，就是可能这个治疗的时间都不知道有多久了。但是接下去就是在医院做心脏彩超的时候啊，然后那个检查的结果出来说心脏的缺口居然已经缩小到了 2.5 毫米了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那个心脏手术就不用做了嘛。然后医生和主任啊他们都还不相信，他们说就是5毫米以上的是不可能长自己长住的，但是同修他就知道，就是我们也大家都知道嘛，这些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保佑啊。
对啊，
非常感恩师父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
谢谢。有一个年轻人一直得不到重用，他十分的苦闷，为此呢他专程去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大师呢去询问，他终于见到了大师。年轻人就问大师说，大师啊，我的命运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平呢？大师没有直接回答他，而是从地上捡起了一颗小石子丢到远处的乱石堆中，对年轻人说，你去把我刚才扔出去的小石头给找回来。年轻人在乱石堆中翻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，因为他不知道哪一颗是老人家扔出去的，因为每一颗石子儿看起来都差不多。他无功而返，大师呢，来小伙子，把你手上的戒指给我。拿起戒指往乱石堆当中一扔，年轻人去把它找回来。这一次年轻人没有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那枚闪着金光的戒指。大师看着年轻人没有说话，年轻人醒悟了，如果自己只是一颗小石子儿，而不是金子的时候，就不要去埋怨命运对自己的不公平。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当你不停地在埋怨忧天怨天忧人时，你多想想你种了善因没有，你为别人付出了多少，你想得到多少。果报是因为善因，修行自我才使自己像金子一样发出光芒。我们人因为贪心、恨心、怀疑而烦恼，贪嗔痴慢疑，这就是人痛苦的原因。因为我们每天在贪，贪不到就会苦，贪到了之后又怕遗失，那就更苦。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？因为我们要用心，用佛的智慧来开启我们的心中光明。知贪最后是空，嗔恨最后是苦，知愚痴最后是烦恼，这样你才能放下，找回你的本源呐。有一个大老板做得很大，有一天他心血来潮，他想巡视一下啊他的一家工厂，因为他有很多工厂，他看着看着 突然之间看见一个员工埋头苦干，非常努力的在工作。他走过去悄悄地拍拍员工的肩膀说，小伙子啊，好好干吧，我以前也和你一样。他意思就是说，我做老板之前和你也是一样。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，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，你也好好干吧，我以前和你也一样。命运就在轮回当中，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那么完美的，所以我们要想通，有时候烦恼要学会放下，其实在你心中没有任何能够得到完全物质上的圆满，唯一的圆满是你心态和心智的圆满。你感觉到这件事情你满足了，我可以了，那就是圆满，并不代表这件事情一定要做得很圆满。就像我们如果开一个 party 一样，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，你就很满足了，就可以了。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开心的，因为你对社会的认知发生了变化。当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是圆满之后，你的心没有挂碍，你的心就会放下。就像很多人找男朋友找女朋友一样，我今天追求的是你的善良，我愿意嫁给你，你长得难看一点，钱少一点没关系。或者我愿意嫁给你，因为你财产比较多，我不管你智商差一点，其他难看一点，你总有一个追求，这个使你心中会圆满的东西。如果你没有认知，你认为社会上有对呀有错呀，你把它认为这是唯一你能够认为的一种见解，你就会把错误的见解往恶处去想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你天天去想它怎么恶怎么不好。就犹如很多的妻子认为先生其他都很好，就有一样东西非常不好，整天整天的什么都不当回事，你天天的往恶处想，你就会把他的善良也往恶处去想，所以在你的心中就永远不会觉得满足和圆满。你的意念在心理学上讲就产生了心理缺陷。所以学佛人要明白什么样的境界修成什么样的佛果，什么样的身份在人间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学佛人就是只能做菩萨的事情，与人为善，众善奉行，诸恶莫作。学佛人只有舍弃人间的烦恼，学会接受烦恼，用菩提去消除烦恼，你的心才会得到满足啊。有一个父亲总觉得自己把孩子养大，儿子为什么跟妈妈这么好这么亲，他心想为什么呢。有一天他太太不在家晚回来，他的老婆呢，他心想，你不就跟我一样做这点事情在家里的，那么儿子为什么对你这么亲，那为什么啊对我不是这么亲呢。他想，哎，今天休息啊，我在家里做一次妈妈的工作，与自己老婆啊互换身份，充当一天妈妈。从早上他就开始洗呀刷呀，在家里也忙啊。儿子晚上补习回家了，他就学着他太太的样子，这个孩子一进来进门就叫妈妈妈妈，我回来了我回来了。这时候呢，爸爸呢围着围裙呢从厨房里跑出来了，面带微笑的说， baby 回来了，你爸爸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，孩子啊，你有什么要跟妈妈讲的吗。儿子盯着他看，一会儿老婆回家， 儿子哭着跟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妈妈，爸爸疯了。”所以我们做人要明白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是同样的，没有一件事情是你认为那是圆满的。每个人把自己所拥有的工作做好，这就叫圆满。把自己的境界提升，不跟别人去争，好好做自己的，那就叫解脱呀。有一位神仙，他问一只被囚在笼中的画眉鸟，他说：“你愿意到天堂去生活吗？”这个鸟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“天堂宽敞明亮，不愁吃喝。”这个鸟说了：“可我现在也很好啊，我吃喝玩乐全有主人包办，风不吹头，雨不打脸，还能天天听我的主人讲话唱歌。”神仙说：“可你在鸟笼当中，笼子太小，不自由啊。”画眉鸟沉默了，于是神仙说服了他，以胜利者的姿态把画眉鸟带到了天堂。他把画眉鸟安置在翡翠宫住下，便忙着处理各种事情去了。一年之后，神仙突然想起了画眉鸟，便去翡翠宫看他。他问画眉鸟说：“啊，我的孩子啊，你过得还好吗？”画眉鸟答道：“感谢神仙，我活得还好。”“那么你能谈谈你在天堂生活的感受吗？”画眉鸟长叹一声说：“哎，这里什么都好，只是笼子太小，怎么飞也飞不到，只是笼子太大，怎么飞也飞不到边上。”讲错了。人如果不能转变心态，就不能挣脱心理的枷锁，不能摆脱固有的生活模式，即使你生活在天堂当中，仍然可能有生活在地狱的感觉呀。很多人天天在家里不知道妻子为你付出，很多人在家里不知道天天先生为你的付出，慢慢慢慢的时间长了，他就感受到自己慢慢的变得不那么乐观了。所以不要用人身肉体的意识去看这个社会，否则你看不到真实的世界，而看到的只是肮脏五欲六尘的有色世界。人对世界的看法不一样，才会引起争斗。因为你认为这件事情是好的，他认为这件事情是不好的，所以每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观点看问题。这种事情台长见得很多，因为很多人身上有灵性有鬼，他们来看台长要求帮助，所以呢待会给他看一看，他就不会这么嚎叫了。他们着急了，来不及要看图腾，嫌台长讲得太长了，但是我觉得你们还是愿意听的。先请他出去吧，那个孩子先出去啊，待会爷爷帮你看好吗？啊，好啊，先请他出去，不要影响大家啊。爷爷待会帮你身上的灵性一请走，你就好了。我告诉你，这种孩子多可怜，在家里也是这么叫的，妈妈有什么办法？所以他知道台长来了，他有救了。做人，如果你带一个小朋友到房间里去玩，小孩子很开心， 这么大的房间，一个大人进来，你不会觉得房间大。如果今天木铁柱到了你这个房间，就会觉得你这个房间怎么这么小啊。所以人的感觉不一样，心就是衡量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观念的基本点。六根看世界，永远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这个身幻就是你的幻觉。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多么有劲儿，多么有力量，现在我们都觉得很多东西在自己的身上都找不到，不存在。所以佛性看世界，永远是知足、善良、慈悲和希望。大家知道天上有九品莲花，我们人间也有九品，人的本质我们都善良的这种，我们说有九的品位。那么台长告诉大家，下品、中品和上品。下品之人是有自信的，因为自信能成就一切，但这种人有自信不傲慢，他谦虚，自知要学无止境，没有自卑感，他认错，自知有缺点和缺陷，知错能改。想一想做人的下品就要有这么多优良品质，所以很多人连下品都做不到。那么中品是什么？人的中品首先是感恩。你们有没有感恩心？感恩过去曾经帮助过你的人，曾经跟你谈过恋爱的人，曾经你的老师、你的医生，包括所有一切你的朋友。要感恩今天所有得到的一切，要知足满足现在所有的一切，无为保持现在的一切，这为中品。那么上品是什么呢？上品就是舍得给予大众分享所得，包括帮助别人、爱护众生、包容宽容众生的一切失误和别人的缺点，那叫上品。上品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，那叫觉醒。因为不贪人间的天下事，他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他知道人不可得，因为人生只是一个旅店，所以对他来讲不重要，一切他都看得穿，能随缘。这种人长命百岁，心态健康，觉悟超人呐。所以我们内在的灵魂别人看不见。有的人说，为什么你看出他这么尊贵，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让人看不起卑劣？实际上我们人有时候的脸就是你灵魂的样子。你们很多人的脸是偏直的，有时候你的脸看不见自己的烦恼。比方说有人不小心踩了你一脚，你到底是横眉冷对还是和颜悦色？哎呀，没关系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朋友占了你的一点小便宜，你是怒目而视还是淡然一笑？没有关系的，代表着你的修养。父母亲唠叨着你出门要加衣，走路要当心，开车要安全，你是面露温色还是默默含情？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同事和你发生了小的争执，你是目光凶狠还是嘴角含笑？代表着你的修养。如果上司老板批评你做事不认真，你是满腹怨气还是面露愧色？ 代表着你的修养，所以要学会修养，修养是做人的第一步，慢慢的包容和原谅别人那是第二步，等到修为自己帮助别人，你就会超脱人间的烦恼，进入四圣道，那是第三步。有一对夫妻，妻子自我感觉良好，有一天她对老公说啊，你知道你为什么会遇见我吗？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的恩的。她老公看了她两眼，跟她说，那你还是回天上去吧，我觉得你不是来报恩的，你是来报仇的。自己的缺点只有别人看得见，自己看不见。记住了，善恶都是缘，果报最俱全，一生造因缘，因果还自还呐。一个笑话啊，一个笑话，说两个重伤的病人在病房里聊天，两个人都在重病房里，有一个人说，哎，我真倒霉，昨天开着刚买的新车出门去兜风，正得意的时候，突然看见马路前面有一块牌子，上面写什么东西太远了，我看不清楚，等我开到前面看一看，只见牌子上写着前面有沟请绕行，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连人带车掉下了沟了。说到这里他停了停，问，哎，老兄啊，你怎么也伤得这么重啊？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那个人突然凶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说，怎么回事？我当时正在沟里挖沟呢。人在社会当中，什么事情都会碰到，保持一颗良好的心态。其实人的烦恼根源都在自己，你想通了，你不会生气了，生气实际上就是你还不够大度。如果你感觉到郁闷，因为你还没有想通，如果你今天还有一点焦虑，你呀，不够智慧。如果你今天悲伤了，说明你这个人不够坚强。如果你今天还惆怅，是因为你看不到希望。因为你今天嫉妒了，不要去嫉妒别人，因为你还不够努力。如果你有烦恼，你还没有开悟。所以学佛人要理解，每一次烦恼的出现，都是一个给我们寻找自己缺点的机会呀。所以学佛人要懂得，只要你还想不通，就是你离开了智慧。现在我们学佛了，我们想通了，一切都是缘分，该还的还了，该欠的我们也还了，而且一切都会过去，因为我们还有明天的未来。好好修行，修心万事顺意，一世修成永断轮回。谢谢大家。